这个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真的是蒙福的，你们，哈利路亚！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上帝真的是爱他们，他们可以这个从小就能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祝福，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儿童的这个洗礼啊，并不表示他们受洗，我刚才讲了啊，是表示他们把生命交给主。啊，然后家长来做决定。我常常想，为什么我们家长不能为孩子的信仰做决定呢？我们应该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个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这个就把这个天主教的一个洗礼给改了，婴儿礼就给改了。那我是觉得，我在读神学，我常常跟我的老师说，我觉得这个我在南美，我到世界各地，我发现这个生下来他们就知道他们是上帝儿女的，我觉得更好啊，更好。你看，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把自己的儿女都传没了。啊，就变成这个问题。你看，回教生下来他就是回教徒；天主教生下来就是天主教徒；东正教生下来就是东正教徒。啊，这个没什么不好，我觉得这个很好，因为我们可以决定孩子学钢琴、学小提琴，我们为什么不能决定孩子的信仰呢？我们应该从小就决定他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我刚才说了，婴儿礼是与神立约，啊，是约，是 covenant，与神的一个约。我们代表孩子，那么用我们的旨意。啊，来到上帝的面前，让他与神立约，神的祝福就临到他们。我今天讲到的题目叫"感恩的颂赞"啊，我们大家一起看个短片，《感恩的颂赞"。那么我选用了诗篇103篇，这个短片很特别啊，我们大家去看一下啊，可能很多人看过，在这个我们的微信中看过。
过呀。
这个网络的问题啊，这个网络问题，我们知道这是个泰国的广告。那么一边放我一边说，这个广告的主题是给予，是最好的沟通方式。那么只有两三分钟的一个广告，他谈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广告一开始，一个杂货店的老板娘很生气地拖着一个偷了东西的小男孩，刚才你听的是用泰国话，大声地申斥他，啊，其实我也听不懂泰国话，你们也听不懂，但你们会感觉到那个老板娘的愤怒，因为别人偷了她的东西，啊，偷了东西当然是错误的，啊，我们知道偷东西是错误的啊，老板娘的申斥也是正常的，啊，正常的。而这时候呢，他的对面的面摊卖面摊的一个老板走过来，他这个就告诉这个申斥这个老板娘说："你不要申斥这个孩子。"那他把他替他付了钱，问他做了什么事，他偷了他的药，他就替他付了钱啊，付了钱。然后他就问这个孩子说："你怎么样？"孩子说："我妈妈生病了。"那么他呢，不仅付了钱，还他让他的女儿做了一袋蔬菜汤。送给这个小男孩，那么这个小男孩跑掉了，消失了。30年之后，他的女儿长了这么大了，那么又来一个乞丐，在那里要饭，他同样给他一袋蔬菜汤。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人，啊，但是他非常愿意能够给予别人，啊，给予别人。有一天他脑中风了，那么因为过度的劳累，脑中风住进医院。住进医院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的治疗，花费了很多的经费。我们看这个单子，这个泰国的钱我们也数不清多少啊，但是很多很多的钱是他好像20年的积蓄都不能够付得起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女儿在为了这个爸爸的账单在忧愁哭泣的时候，那么他接到了一个账单。就是那个医生，我们都知道了，30年前的那个偷东西的小男孩，他已经成为了这个著名的外科医生，是他为他的父亲做了手术，他的父亲不认识他，但他认识那位在他小的时候给过他一碗蔬菜汤的一个老板，所以他就为他替了所有的账单，啊，所有的账单，他这个账单上写了一段话，你们能读懂吗？其实我也读不懂。但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费用 30年前，我已经收到了3包止痛药和一袋蔬菜汤。这是一个很美的故事，对不对？我们看了，我们都会感动的流泪。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我们如何感恩，我们应该向谁来感恩。这个故事使我想到了两个字，叫恩典。恩典，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恩典，有的最大的恩典是来自于我们父母的，他们生养了我们，在那个艰难的环境里边把我们养大。我常常想到我的父母，我就很感恩。我父母生了7个孩子，那个时候很贫困，我们那时候很贫困。我父��in一个人工作，一个月90多块钱人民币。我们家有9口人，再加我奶奶就10口人，所以10口人90多块钱人民币啊。爸爸妈妈把我们养大，我都已经20多年没有见到我的父亲了啊，他还健在。我爸爸今年91岁，非常的健康。80岁那年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他是1945年参加共产党的，这个老革命，信耶稣不容易。后来因为这位儿子信了主，做了传道人，不断地向他传福音，他也听闻了很多关于他儿子信主的故事。后来有一天，他终于决定信耶稣。他一受洗，我们全家20多口人就都受洗了。所以都成了上帝的儿女。我们首先纪念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父母的恩典，父母生育我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可能有朋友帮助我们，可能有一些不相识的人，像刚才这位一样，在我们很艰难的时候给我们一杯水，给我们一碗汤，使我们感觉到人这个人生是有温暖的，人生是有盼望的，有盼望的。所以我们每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向那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献上我们的感恩。美国这个感恩节啊，不仅是纪念他们的祖先来到美国开拓了这片土地，开始一个伟大的国家，我想更重要的是感谢上帝，在他们祖先来到美国那段最艰难的时候啊，给他们的引导。这一批清教徒，他们离开了逼迫他们的欧洲，他们来到了这块新的土地上。在这块新的土地上，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第一年的冬天，102个人就死了，大概50多个，还剩50个人，因为寒冷，因为瘟疫啊，疾病啊，他们没有不太懂得美国这种防冷的这个生活啊，饥饿，很多人离开了。当然后来第二年，他们获得了丰收，有印第安人帮助他们，有上帝引导他们。他们获得了大的丰收，他们就举行了一次 party， 大的 party， 这就是感恩节的开始。那么在那个 party 里边，他们首先向神献上感谢，那个 party 我相信是历史上最美的一次 party， 他们可以跟印第安人在一起那样和睦的，彼此相爱的，一同来庆祝这个丰收的季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有宗教信仰常常感恩的人，较之没有宗教信仰不会感恩的人，一般来说更健康、更喜乐，也更长寿。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感恩不仅是长寿健康之道，更重要的是我们一个信仰的宣告。因为基督徒的生命是带有一种感恩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知道说我们的一切都从神而来，因为我们应该感谢他，以感谢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刚才唱了一首诗歌叫感谢神，不管我们这个生命遇到多少的难处，我们知道感谢神，首先感谢上帝给我们这位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感谢他给我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救恩，让我们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也感谢他过去的岁月里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感谢他，不管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前面有多少的风雨，还是苦和乐，我们都有恩惠，都有慈爱，因为上帝的慈爱在伴随我们。 我们也感谢神，虽然路边有玫瑰，玫瑰还有刺，但是我们还感谢他，因为玫瑰有如此美丽的生命。我们人生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但是我们都不要怕，我们感谢主。所以今天我要用诗篇103篇大卫的这个著名的感恩诗来开始我今天的信息。如果我们大家你们读过诗篇103篇的举手，我看有多少读过诗篇103篇。我还有很多人没读过，没读过今天就跟我们一起读，那一起读回去还要读。这个诗篇103篇有一首歌，我想你们可能没有读过，你们会唱这首诗歌，叫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会吧，会唱这歌举手，我看多少。哇，好像会唱歌人比会读经人多哟。我这个很奇怪。所以每一天早上我发给你们的经文你们读了没有？读的今天早上读经的举手。感谢主，哇，一多半我们都读了啊。每天我会发一张经文给你，那你要读，读完了还要思考。你思考你会看到微信底下还有很多人在那里留言他们读经的体会感受，非常非常的重要啊。我们来看诗篇103篇是非常美的。那我分三段来分享这个103篇。103篇，我们知道在诗篇中啊，有很段的一大很大段的一段的啊诗篇是关于感恩和颂赞的，其中最著名的是103篇到105篇这三篇的诗篇。那么103篇主要感谢颂赞神向我们人所施的恩慈，给我们的厚恩。那么104篇是感谢颂赞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给我们人类的美意。诗篇105篇是感谢颂赞神在历史中的伟大的作为。我们知道这三篇加在一起很美，所以这感恩的季节，我们今天晚上回去把这三篇都要读一读，你们而且要大声的朗诵，朗诵读诗篇要大声的朗诵。我告诉你，我在美国生病的时候啊，那时候医生一看到我就说：“哎呀，你这个数据一看，这数据就活不了几天了。”你知道医生会告诉你这，你这数据就完了。那我就不听这个，我就读诗篇，我赞美我的神 ，Amen。当我一读诗篇的时候，那医生的话我就忘了，他已经不成为我一个生命的咒诅，你知道吗？眼前的疾病我也忘了，因为好像我立刻就站在那个诗人的旁边，和他一同来赞美我的神，所以我就没有惧怕。弟兄姊妹要记住读诗篇，要大声的朗诵啊。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啊！你看这多好哈！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哇！你看这个诗篇写的多好啊！我们知道大卫是个以色列人的君王，我们很多没有，我们这里有多少还没有信耶稣的举手，我看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不要客气啊，新朋友。所以你们可能不知道大卫是谁。大卫就是那个，你知道，就是那个你们学美术的时候，我们在中国大陆学美术会画几个石膏，有一个叫海盗，画过没有啊？哎，你一定画过海盗的。还有个画大卫，有的也画维纳斯。那么这个大卫呢，是以色列人一个最著名的君王。大卫这个统治以色列好几十年，他的儿子叫所罗门，所以大卫是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兴盛的时候，也是由他开始的。那么大卫除此以外还长得帅，他的体型呢就最代表男人的体型。所以呢，为什么让你们画大卫呢？就是画男人的这个体型的结构，懂了吧？这个大卫不仅是一个君王，大卫还是个诗人啊，他的诗写的特别特别的美。诗篇中好多著名的诗篇都是大卫写的，诗篇23篇，对不对？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哇，这个都是大卫写的。103篇也是大卫的一首诗，是一种感恩的诗啊，感恩的诗。所以在这个我们知道，在大卫写的诗篇的时候，他首先他说感谢的是那位耶和华，给他生命的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第一点我就要感恩，就是要常常对自己说不可忘记啊，感恩。弟兄姊妹对旁边弟兄说不可忘记神的恩典，对你老公说不可忘记我给你的帮助，明白？对不对？那丈夫对妻子说不可忘记我给你的爱， 这个很重要啊，要常常听的，不可忘记，不可忘记，这个非常重要。什么叫不可忘记？大卫在这里提醒他自己，提醒他自己的心，你不可以忘记上帝给你一切的恩典，不可以忘记神一切的恩惠，不可以忘记神赦免我一切的罪孽，不可忘记神医治我一切的疾病，不可忘记神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连续用了四个不可忘记。所以当我们读这段诗篇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头两节他就提醒自己，他说我的心呐、啊，他说我的心呐、啊，弟兄姊妹，圣经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哪里发出的呢？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知道其实一个忘记恩惠也是从心里忘记的，心里忘记。当我们忘记别人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往往心里就不要去想他，不要去想他。可是大卫提醒我们说，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边的都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大卫知道我们人是善忘的啊，我们人是善忘的，我们人特别容易记仇，却容易忘记别人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帮助。其实我们一生中可能没有人没给我们帮助，在你一生遇到的人，哪管他一个眼神，那个鼓励你的眼神都是一个帮助，那一杯水都是帮助。我的一生帮助我的人太多，我常常觉得我一生怎么去帮助别人呢？我不可能回报那么多人来帮助我。从89年到91年，整整的2年的时间里边，帮助我的人不下上百人。这些人有政府的官员，有警察，有军人，那么也有一些的是普通的农民。他们给我的帮助真的是在我人生最难的时候，我看到了我人是有希望的，这个人类是有爱的，我不至于为整个的人类完全的灰心，它是让我走下来的一个力量和勇气。那我怎么去还他们呢？怎么去还这个愿呢？我已经找不到这些人了。很多人给我钱，这个人给几块，那人给几十块，我都已经找不到了。但是我今天知道了，我信耶稣了，我传福音，我让更多人信靠主耶稣基督，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来还他们的一个心愿。Amen。 所以我们要最大的报恩，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报恩。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给我们的恩惠，尤其中国人特别容易忘记，我们常常忘记父母的恩典，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根本不去考虑父母的感受。我很感谢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老父母都在这里，90多岁。那天我给感恩节，我给 Bill 打电话请父母吃饭呢，哎呀，我觉得这是好儿子，这个父亲已经93岁了。我说哇，你们家不仅儿子好，这个基因也好啊，这个将来你也长寿。圣经说孝顺人是长寿的，知道吗？圣经这个十诫第五诫说，当孝顺你的父母，让你在地上的日子怎么样长久，这很重要啊。所以你看一个报恩的人他活得长，真的是如此啊。这个刚才我读的那是一个美国的杂志他们做的科学的统计，一个感恩的人他会比不感恩喜乐，一个感恩的人他会比不感恩的人他活得有信心，一个感恩的人会比那些不感恩的人活得更长寿。当然我也说了，我们基督徒不仅是为了长寿，更重要的是我们感恩是基督徒的一个宣告，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就是要感恩。据说有一个人，两个朋友在走路的时候有这个然后两个人发生了争吵，像人生的道路上都会发生不同的意见。争吵的时候有一个人就打了另外人一拳，那人就打了一个跟头，他就在趴在地上，他就在沙滩上就写下了他打了我一拳，那么结果他又往前走，他们遇到了沼泽地，这个被打的人掉在沼泽里被陷住了，那个打他的人把他拉上来了。你看虽然打架有点像我们东北人哈，打完了就一起喝酒去了拉上来以后呢，这救了他一命，他就在石头上刻下了说他又救了我一命。他这个朋友就奇怪说，哎，为什么打你一拳你写在沙滩上，那我救你一命你却写在石头上。他说你打我一拳，沙滩上风一来就吹走了，不会再记住，但是我写在石头上永远铭刻在那里，记住你的恩典，你对我你比伤害我要大多了，你的恩典。所以我们的神给我们无限的恩典，他在我们生命中给我们引导，他让我们学习来感谢他，不管在困境中、逆境中还是顺境中，我们在顺境中很容易感恩，对不对？ 我们突然间就拿到绿卡了，本来不该拿到的就给了。那你说我们是不是很感恩呢？哇，感谢主啊！我也常常听到弟兄姊妹，这个他们去上法庭打电话，我给他们祷告，出来的时候打电话给我说，感谢主，哇，神给了我绿卡，这个电话打的就特别及时。如果有的呢，他没有通过呢，我就好几天没给我打电话，你知道吗？我就知道可能他的心里还埋怨神的，怎么搞的，牧师祷告也不好用啊，对不对？我这个上帝也不爱我呀，怎么绿卡没有拿到啊？可是我知道是好事，凡是遇到这种事情都是好事。你们考驾照第一次没考过，好事。我前天考驾照去了，我也考驾照，来美国20多年要考驾照，我换驾照啊。本来我到维吉尼亚搬过来，我想不换了，维吉尼亚的照片照的挺好看的，因为你再照又老了好几年，你知道吗？所以不换了。结果哇，人家这个现在互联网都是通的，哇，一封信过来告诉我跟我师母，你们俩如果不换，12月12号取消你们的驾照了。所以我们不赶紧去换，复习了一天到那去考试去。啊，考试也很紧张啊，一直祷告，因为出的题发现跟我复习的题都不一样，那怎么办呢？凭常识嘛，开车总是有常识的嘛。最后考过了，我们俩都 pass 了，一套题都没错啊，感谢主，就 pass 了，过了。我们回来也很感谢主。你要知道，我来到美国考驾照，我在中国就开车，我考3次都没有通过，啊，3次都没有通过。但是每次我没有通过，我都说感谢神，连我那牧师都感动。说你看，你那些没通过的就开始，这神也不好用啊，你这什么神呢？这个祷告也不听啊。他说，你看你考过，你没考过，你就说感谢神。他问我，你为什么就说感谢神呢？我说，因为我技术还不够，如果我现在拿到驾照，说不定明天我就出车祸，那上帝拦住我。哇，感谢主。就到第3次我考驾照，到纽约去考驾照，那天下大雪，1米多深的大雪，哇，这个路怎么开？但路已经清出来了，我一上车，那个女的坐我旁边，她很紧张，我看她在祷告，不是我祷告，她在祷告，因为她不知道我的水平什么样子。我就开到前面，看到一个那个 stop sign， 我知道这个你雪地，我是东北人，开车你要提早的刹车，慢慢刹到跟前，对不对？可是我在刹车的过程中，虽然我很慢，但那刹车还是踩不住，就出就奔那个 stop sign 冲过去，你知道吗？哇，他就喊 stop， 一直喊 stop。后来终于停在 stop 前面停下来了，他一身汗，我也一身汗，因为我知道考不过了，已经超过了 stop， 半辆车就肯定是过不了了。他说 go back， 啊，我就开回来了。我想还得第4次，他说 you pass， 我 pass 了，为什么 ？I don't know。嗯，我每次前2次考得特别好就不 pass， 这次考得最差 pass 了，因为神的恩典，这就是神的恩典，amen。神觉得我3次可以了，那天他觉得他要再开车，他可能他命就没了，他赶紧给我 pass 了，你知道吗？嗯，所以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路加福音第17章11节到19节，我们知道记载一个故事，叫做10个大麻风病得医治的故事。耶稣基督医治了10个麻风病人，9个没有回来感恩，只有1个回来感恩。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吗？这段经文是这样说的，说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进到一个村子里，有10个长大麻风的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高声喊，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为什么远远站着不管围过耶稣？得麻风病的人按照犹太人的洁净的律例是不可以跟人附近的，不可以跟人握手的，他要走到那里，看到人，他远远喊说：“我是大麻风者，你让意思离我远一点，别传染你。”这是必须的。所以他们是一群最可怜的人，被主流的社会所隔绝的，被主流社会所排弃的人。他们见到耶稣基督，他远远的就喊，他们知道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会医治他。所以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这个可怜就求神的怜悯，所以耶稣是怜悯我们的神，他医治了他们。他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看查看，你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啊，因为那主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人不能，在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我们一起来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在神凡事都能，有时候人说不行，神没说不行，你就不要听他的啊。所以这个需要信心，信仰需要信心， 基督徒的信仰的生活需要更大的信心，经历所有的跟常人一样所经历的苦难，但在苦难中我们会看到一个不同，这个不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的神在我们里边，他使我们变得喜乐。所以那么这十个麻风人都得了洁净了，可是没有一个回来感谢耶稣，唯有一个是撒玛利亚人。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啊，这种人被犹太人称为不洁净。犹太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种族跟别人的混血的。犹太人如果你一个犹太的女孩子嫁给了外邦中国人吧，就嫁给中国人，犹太人会给那女孩子举行葬礼，就是结束了，这个人死了，不是我们的人了，就这么严重，你知道吗？那么这撒玛利亚在犹太人的眼中不能跟他们握手，不能跟他们说话，可是耶稣爱所有的人，神爱所有的人，神希望万人得救，不让一人沉沦，所以神也爱了这个大麻风的撒玛利亚人，他被医治了。你看这撒玛利亚，他回来来感谢上帝。所以我就常常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还不如世界人会感恩，啊，真的是我们基督徒该悔改。我真的是看到这个，有时候很多很美好的世界的见证，我们基督徒活不出来的，啊，大家知道有一个叫王安石的嘛，哈。王安石还有这个一个叫做欧叫什么的一个宰相，这两个宰相天天闹意见，因为一个要改革，一个要不改革，所以两人天天打，天天打，最后打到了这个王安石掌权了，那个人呢肯定就要下监狱。现在不是吗？你现在你看中国，那个掌权了，那个就下监狱嘛，对不对？就是这样子嘛。可是他皇帝就问王安石说：“那个人怎么样？”他说：“那个人非常好，你必须用他。”你看他没有让他下监狱，这不信主的人呢？中国的士大夫都有修养。就后来王安石因为改革得罪很多人被搞掉了，那个人又做了宰相。那皇帝问他说：“怎么处置王安石？他搞过你吗？对不对？”他说：“啊，他是人才，你要用他。”你看到没有？那多不一样。所以我们撒玛利亚人就是那些不是神的儿女的，可是他们懂得感恩的。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基督徒却忘记了神的恩惠，神给我们如此多的恩惠，给我们属灵的生命，给我们永恒的救恩，给我们美好的家庭，给我们上帝的祝福，可是我们常常忘记上帝的恩典。所以大卫提醒自己说：“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不可忘记，你的心要称颂他，不仅用嘴来称颂他，有人用嘴来亲近主，心却远离主。大卫说：“我的心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我们知道大卫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知道他是个罪孽的人。大卫虽然那么伟大，但是大卫也有他的软弱啊。有一天下午没事在房上瞎溜达，就看到一个妇女在洗澡，他还看到那妇女漂亮，体型好，就把人家叫到皇宫来了，就跟人发生了淫乱，结果生了孩子，怀孕了。她怀孕了，她这个麻烦了，她有老公的，丈夫怎么办呢？大卫是皇帝，他有权利，他把他丈夫叫到家里来说：“你赶意思你赶紧跟太太同房。”然后这个不就是瞒过去了吗？那时候又不能做 DNA， 对不对？结果这个人老实，是个好的军人，他觉得战争期间我怎么能我的领袖，我的这个什么这个士兵都在前面打仗，我怎么能回家这个去跟太太同房呢？这个不好，他就住在这个院外，皇宫的院外，他就没有回家，好几天都没有回家。大卫看没有办法了，把他拆到前线去打仗，打死了，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这个事情没有人知道的，但是谁知道啊？神知道。神有一天那个先知拿单来找他，啊，现在这个拿单也很有智慧。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做有智慧的人呢，给君王提意见还是要有智慧。你他不高兴，他把你宰了怎么办？你知道吗？啊，有智慧。他就给他讲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呐，有一个穷人呐，就一只小羊羔，非常爱那小羊羔，每天抱在怀里边。那有个富人呢，很多很多的羊，可是那富人请客的时候，却把穷人的小羊羔这个抢去把他宰了，用他来请客。大卫说：“这人该死，我要惩重重的惩罚他。”拿单说：“这个人就是你。”你想一个君王多少的嫔妃，多少的妻子，君王，可是那个将士就那么一个妻子，就是你， 哇，大卫突然明白了，他立刻跪下说：哇，耶和华，我得罪了你，求你赦免我的罪孽。所以大卫在他诗里边，他一谈到这里，我想他心里苦痛的，他要一看到八十八，他就会想到当年的犯的那个错误，那个作风错误。我用大陆的词儿，大家听得懂。但是因着他认罪，你知道那个孩子后来死掉了，对不对？上帝没有让那孩子存活，那是罪的结果，没让他存活。可第二个孩子，上帝祝福了他，因为大卫的认罪悔改。第二孩子叫什么？所罗门，帅呀，啊，有智慧呀，管理以色列，成为建了圣殿，成为大卫的这个以色列的一个最一个英明的君主。我们感谢主，所以大卫他知道神给他无限的恩典，他愿意感恩。那我们看第二点，感恩就是数算主的恩典。圣经说他赦免你一切的罪孽，医治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鹰返老还童。耶和华实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好不好啊，这个诗写的，我觉得千古绝句啊，真的是千古绝句。读大卫的诗，他在一种忧伤的里边，感恩的里边，从心里面发出的诗歌。他不像我们很多诗人都追求着语言的华丽，他从内心中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首先看到说，我们个人所蒙的恩，大卫数说他个人所蒙的恩，他指的都是神给他的一切的恩典，一切的恩典。你看他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的责备，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位妒邪的神，我们的神更是一个施慈爱的神。我们知道大卫打了好多的胜仗，他人生有很多的软弱，但他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的时候，哇，他得到上帝无限的恩典的赦免。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怎么样？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聪明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呢，就是要认罪悔改，就像一个孩子来到父母的面前讨他喜悦一样。我们今年在世界上，我们犯很多的罪，我们不要说那种大罪，显而易见的骄傲，这就是我们的罪。不认识神就是骄傲，我们把自己当作上帝，骄傲，妒忌，妒忌。你看这个世界妒忌产生多少问题？人类的第一个罪，杀人罪，就因为妒忌嘛，对不对？该隐就妒忌亚伯嘛，亚伯献祭神悦纳，他献祭神不悦纳，该隐拿了出生的土产给神，神不悦纳他的献祭。那这个亚伯拿着出生的羊羔给神，神就悦纳他的献祭。很多人读了经文问我说，牧师，这不是上帝喜欢吃肉啊？这你要给米不愿意，给肉他就愿意。没好好读圣经，圣经先说神喜悦亚伯和他的供物，对不对？神首先喜悦那个人。我们有时来到教会也奉献，可是我们奉献的心态是什么就很重要。神不是喜欢你那个，神不在意你多少钱，不在意你的供物是什么，乃在意你的心态。心态，神喜悦亚伯超过他的供物。神首先喜悦亚伯这个人，这个我们，所以我们做人非常的重要。在上帝面前，我们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如果我们骄傲的要死，啊，这然后我们就发财了，拿了一沓钱，上帝，给你点小费。那上帝愿拿你这个奉献吗？不可能愿拿你这个奉献吗？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好像我们奉献就是给上帝的一点小费， 给牧师的一点赏赐，牧师今天讲道不错，多奉献点啊，今天怎么牧师讲到批评我了呢？本来支票开好了，退出去。这个对号入座了，那我们就没有懂得什么叫奉献，奉献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这个奉献就是献祭，奉献就是感恩，奉献就是敬拜，奉献是敬拜啊。所以如果一个神的儿女，你看旧约的时候他们来到殿中，他们都带着喜乐的，带着他们的土产，带着他们出生的果实来到上帝的面前。 Amen。 那上帝喜悦，不管多少，拿过寡妇的两个小钱，他恭恭敬来到上帝面前，愿我这两个小钱在神的殿中有份。哇，上帝喜悦。上耶稣说，这个寡妇奉献两个小钱比其他人都要多，因为这是他的全部，全部。所以圣经让我们要全人全心的来到上帝面前，爱他，敬畏他啊、所以他是赦免我们一切罪恶的神，洗净我们一切不义的神。虽然我们常常的有过犯，我们也常常的沉沦在犯罪之中，但是我们的神永远的饶恕我们。那有的人就说，那这好啊，那我们就常常犯罪，让主的恩典显多吧，啊，越来越多，犯罪越大，不是主的恩典越大吗？那这个就保罗说断乎不可的，断乎不可。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人，在罪中死了的人，岂可能在罪中让罪恶显得更多吗？不可以这样子的。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成为新造的人。新造就是什么？新生的样式，完全不一样的样式。一个新造人，他要新的语言方式。我来到美国的时候，首先改变语言方式。你知道我们东北人在中国都是张嘴就骂人的，因为骂人就是友好。见着哥们儿就说三字经，然后好久不见了来个三字经，你们觉得这个吗？这很正常吗？对不对？因为就是觉得亲密无间啊，骂他都没事儿啊。尤其北京人什么都带个鸭的，你知道吗？这骂人，但是觉得很好。所以我们一到这以后，然后我们的语言方式都是共产主义的一种方式，这个斗争的意味特别强。我到普林斯顿大学，我的老师叫余英时。有一天，余先生给我们开会的时候说：“你们这些大陆来的这些，我们这些大作家、小作家一大堆，大思想家、小思想家，都觉得自己很有思想。”余先生说：“首先，你们做第一件事，改变你们的共产主义语言。”哎呦，我说那怎么改变呢？从小就受这个东西，熏陶长大的，这能改变吗？说你要想改变你的语言，首先你要读一些跟那些书完全不同的书，最近不要读那些方面的书，全读中华民国出的书。所以我们开始读中华民国的书，都是书牌的，一整就串行也找不着，你知道吗？这串行。所以你看现在我写字我都写繁体的，就那时候读书读的。另外读圣经，我开始读圣经，当我读圣经读了20年，发现我的语言方式里边都是神的话，不知不觉的就讲到感谢主。你认不认识主？我一说感谢主，他看我挺怪，你感谢什么主？我跟你说话的第一杯水是感谢主，他说你跟你奇怪，我递你水你怎么感谢主？人的生活方式就语言就发生改变，对不对？这语言改变很重要，语言改变表示你的生命是新造的人。首先语言改变，心怀意念的改变，行为方式的改变，与人相处的方法的改变，这些改变都需要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Amen。 否则我们都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你想我们的语言方式能一样吗？绝对是不一样的嘛。所以来到教会，我们真的要成为新造的人，改变我们。这个改变首先就我们不再记仇，不再嫉妒，不再苦读，学习饶恕，在主的爱里边好好的爱主，爱那些与你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更要爱你的家人，欣赏他，肯定他，肯定他。所以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有多少呢？大卫数了啊，第一个，他是这个有仁爱为我们的冠冕，上帝给我们仁爱为我们冠冕，仁爱公义为我们的冠冕。那么还有如鹰展翅，返老还童。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神让我们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有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鹰的生命，就是我们有明亮的敏锐的眼光，有超脱世俗的生活， 还有呢，灵活迅速的反应，像鹰一样的生活。他也给我们美物，使我们所显的得以知足。神赐给我们美物，赐给我们在美国的工作，赐给我们房产，哇，赐给我们汽车。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买个好房子就特别高兴，对不对？哇，都请牧师去祝福，这是上帝给的，你们，上帝给的美物。那不要觉得是我们自己得的，我们很多人都不习惯。我记得我们教会那个母堂的传道人老修，他很有意思。他岳母是个医生，国内医生来到美国，他每次吃饭的时候都祷告，说感谢主给我们早餐，给我们午餐，给我们晚餐。他岳母就他们祷告都闭眼睛，他岳母就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瞪大眼睛说。然后我就奇了怪了，这饭不是你们花钱买的吗？你说是啊，那你们为什么要感谢他呢？跟他有什么关系？哎，女儿就告诉他妈，他给我们生命。哎，这更奇怪了，你不我生的吗？那么他给你生命呢？你看他这很奇怪吗？他没有信主的，他的思维方式他就跟你不一样吗？哎，你是我生，你不感谢我，你每天吃饭你感谢上帝。那如果你说每天吃饭你感谢你妈，你天天奉你妈名祷告，有用吗？你不可能。对，我们谢谢他给我们生命，更感谢主给我母亲的生命。Amen。 因为神创造了宇宙万物，神创造我们每个人，所以我们要来到上帝面前。那么第二点是群体蒙的恩典，第六节到十八节说，神的恩典显现在他的教会里边。那么教会呢，是与神立约的。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洗人伸冤。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那个时候旧约的时候的教会就是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知道他的法则。然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却有丰盛的慈爱，不长久的责备。主还是责备的，还管教的啊，不轻易的发怒，却有丰盛的恩惠。那么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孽待我们，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感谢主，天离地有何等的高啊！他让我们的敬畏他的人啊，他的慈爱向我们有多大，东离西有多远，这个根本无法计算的。天离地有多高，你知道能计算吗？不能计算。东离西有多远，能计算吗？不能计算。地球是圆的，你怎么去计算？但是神的慈爱超过这一切。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神通过以色列这个民族，通过新约的教会，把他的慈爱显现出来给他的儿女们。首先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神是一个伸张公义的神，他怜悯我们，他的怜悯表现的第一个，他富有同情心，他看见我们现在罪恶之中，他就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的呢？神的儿子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使我们有今天这个盼望。第二个，他有恩慈的爱，恩慈爱就是给人第二次的机会，你犯了错了他再给你机会，犯了错再给你机会。那么甚至他为你的罪担当了这个重担。我那个有一个人，他是个小偷，他常常偷东西，妈妈就常常说这个他被抓到监狱里放出来，妈妈就说如果你再偷，我就砍掉你一个手指头。结果他又偷了，妈妈说把手伸出来，他就伸出来了。妈妈拿起菜刀，他闭上眼睛，听咔嚓一声，他没疼，他一抬头看到妈妈把自己的手指剁了一只。这个就是上帝的爱。本来是我们犯的罪，我们应该去承担这个罪的后果，可是神的儿子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就在他的身上。神的儿子他的死满足了上帝的公义。所以神的公义，他是公义的神啊，公义的神。那么第四点，他有丰富的爱，神的爱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存到永永远远，能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第五点，他还有管教的爱，神的爱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同时也管教我们，他不希望我们再犯罪啊。所以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我们哪个人没被神管教过？你告诉我，都被神管教过。我当时这个信了主了，我就祷告我的神，我说神，你要是救我活过今天，我就把你献给你作为活祭。结果来到美国我就忘了，啥活祭啊，对不对？没事做什么活祭啊，好好念书吧，拿个学位再说吧。一进大学就生病了，病了四年，这回又聪明了，说主啊，医治我。 让我离开医院，我就进神学院，你知道吗？哇，我就把自己献给你当做活祭，这次说话算话，我们知道神是不可以轻慢的，不敢耍赖了，神管教。那然后结果奉献了读神学院，一下子跟老师发生冲突了，发生问题了。这个过去都是从国内来的这些，你像我在广场我都敢造反，我到神学院还不敢造反吗？对不对？我看到神学院太多这个有问题的可以改变的，我就要改变他们嘛。我们很多教弟兄姊妹刚信主也是来要改变教会、改变牧师的，对不对？你看提意见最多就刚信主的人，刚刚懂一点，其实你在家里你就懂。你们家的孩子最难缠的是哪个年龄？高中的时候嘛，叫 teenager， 知道吗？小的时候还乖，我们很多做牧道有时候可乖了，来寻求真理。而信了主了，一下参与服事了，哇，看这儿不对，看这儿不对，对不对？你的家里的孩子，高中生也是如此，就读了几本书就觉得什么都会了，你知道吗？我们很多基督徒，你在网上你看到那些批评人的基督徒，都是半瓶子醋，就读那么一本什么加尔文的什么这个要理，就觉得全基督教他都懂了，那差远了，你知道吗？从神的救恩到未来的永恒，这整一本的圣经，这在上帝的那种启示中让我们知晓。我到今天我读了20多年圣经，我还不敢说圣经我都可以读得懂，每一次读我都有新的体会，每一次读我都有新的感受，每一次读我都有新的认识，你们。所以大家学习谦卑了，我那时候就不谦卑嘛，跟老师就发生问题了，然后奖学金也没了，什么都没了，我要走了，我不干了，我就跟神说，不是我不愿意奉献给你，是你不给我奖学金啊，所以你不给我奖学金，那我就走了，我就回纽泽西，我就回去了，我就打电话给纽泽西我一个大学的教授，一个好朋友，啊，他就录取了我，让我回去读东亚政治。哎呀，全额奖学金，太舒服了，这个还让我做 TA 教中文，还赚钱，想这边苦得要死，天天被人批评论断，那边多好呀，对不对？专家，台湾问题专家，多好。所以我对台湾问题很了解的，我在普林大学就研究台湾问题的，就回去了。就在那一天我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当我从聚会回来半夜的时候开车，我就哭了，我把车停在旁边，我不能再开车，我突然想到神的恩惠，我想到人的悖逆，人是何等的悖逆，上帝对你那么好，有一点点在管教你的时候你就经受不了管教，那你就要放弃。你看上帝在天门广场把我带出来，我没有被打死，这不是恩典吗？恩典。在苏联的冰天雪地冻的里边快要冻死的时候，神让一群苏联来拉草，一个月才拉一次草，那么大的雪，他晚一天我都冻死，他早一天我就溺死过去了，就在那个时刻他把我救出来。真的，他不是神救你吗？对不对？把我拉出来，来到美国，一病4年，癌症化疗，肾衰竭，换肾，这都是很难治的病，我今天可以站在你们面前18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你们这不是恩典吗？而人遇到一点点神的管教，我们就开始抱怨，这人的生命就是抱怨的生命。所以一个新造的人，一个被神所重新塑造的人，要经过神的管教啊，他的杖他的肝都安慰我们，你们。神的管教是爱你，你说你父母的管教是不是爱你啊？我们小时候我们的父母管教我，我就特别不服气，我爸一打我就跑，他追不上我，知道吗？原来我都不跑的，后来我妈告诉我一定要跑。我原来我爸一打我，我说我没错，打死我也不认错，我就这个性啊，为了真理而奋斗。我爸啪大嘴巴就上来，我山东人的后裔，我告诉你拿大棒揍你，我然后他打完他气得直抖，就这样。那我还不抖，他就抖。那我妈就说：“你要把你爸气死啊！咱们家就你爸一个人上班，你要把他气死，咱们家都得饿死。”我说：“那我没错，他为什么委屈我呢？”我妈说：“他是爱你啊，你爸嘛，他的爱的方式不一样嘛。”我妈是从来不打我的啊，这叫严父什么慈母，这个严父是很烈的。父母，我们的父母很少，父亲很少给我笑脸。他一笑，那我说不定高兴多少天，你知道吗？没有笑脸，他的眼神，我一会儿立正，
就站，看不完就站厕所旁边站一个小时，我就站一个小时，那动都不敢动。你知道这个军人，你知道这很了得，都这种老革命嘛。啊，他们当年可能领导训练他们就站着，他们就得站着，知道吧？就是这样子。结果后来我妈教我，说以后你爸要打你就跑。我说跑他不更生气？他说你错了，你跑他就高兴，你一跑他打不着你就拉倒了。你在这儿你顶着他，他不越来越生气了，你知道吗？你得给他台阶下。有时候也许他不对，他可能判断错了，但你得给他台阶下。所以我就懂了，我就从此他一打我没能打，我看眼神不对我就跑。那就跑吧，跑了就自由了，我就该玩玩，回来他也忘了我也忘了，那不挺好吗？结果你较劲越来越深，感情越来越差，对不对？所以八九年的广场，我说你们撤，咱们得撤。我说我爸当年打我，马上我跑，现在他们要开枪了，咱得先跑，撤就对了。大家不懂，说你什么理论，你爸的理论你妈的理论都拿到广场来，这不对的，对不对呀？对，有的时候就给他们台阶下，知道吗？所以这次在香港战中，我说该撤了，该撤了，差不多了。这个有的时候，这个不管政治原则还是什么，我们都需要妥协。来到上帝面前，上帝对我们的管教，我们要感恩。给我们的，如果我没有这场疾病，四年我能做牧师吗？不可能吧？我怎么能做牧师呢？对不对？为什么要做牧师呢？我有太多事情可以做了，对不对？但是那四年的疾病让我看到人生毫无意义。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短暂。早晨像生长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人不管你多么成功，多么伟大，你都得死。人你不管怎么样，你都得经过苦难。但是在苦难中，如果你没有神，你的苦难就真是苦难。如果有神，你的苦难就是试炼。你们那不一样啊。苦难，神给我们管教，会引导我们。你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哇，他有怜悯，有慈爱，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的责备，也不永远的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他永远的不长久的责备，不永远的怀怒，不按照我们的罪孽待我们。这就是他属天的爱，属天的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有时候在爱中我们不知福啊，我们不知道神爱我们，我们可能有时候体会不到。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个弟兄姊妹跟我们有点不同意见，完了神的爱就不见了，那我们就开始就发怒了。神不发怒我们就发怒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哪一个教会的领袖好像我们看的好像看的他有点不太对，那我们就跌倒了，就不信主了，这都不对的。我们信主要越过所有人看耶稣基督。我当年跟我的传道人我牧师发生很大的矛盾，但现在我就觉得这个神通过这件事情也管教我，让我成为传道人。你不愿意跟传道人发生毛病吧，你就当传道人吧，就好了，你就知道什么是传道人了。慢慢我懂得我们要越过所有人看耶稣，要定睛看耶稣，不看人，看人你会软弱，可是你看神，你看神你就得胜了，Amen。所以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你，别人说你有的啊，那我们就是给我们一个警钟啊，没有的也不要解释，因为神知道没有，知道吗？因为神判断对错，人不能判断对错。有一天你离开这世界到神那里，是神来审判你，神来奖赏你，不是人来审判你，不是人来奖赏你。别人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吗？好多人别人说我们一句哇，立刻就确实一下就不好了，脸色也变了。神说你为什么要发怒呢？你要如果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人神对谁说的？该隐吗？对不对？该隐就发怒嘛，大大的发怒嘛，因为神对亚伯好嘛，他就大大的发怒。神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呢？你若行得不好，罪已经伏在你的门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属的爱里边领受他的爱。最后一点讲完了，最后点，感恩就是全人全心的向上帝的颂赞。在诗篇103篇结尾的时候，诗人呼吁一切的天使、子民、受造之物都要称颂耶和华，听从他命令，成全他的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
你们做他的诸君，做他的仆役，行他所喜悦的，都要称颂耶和华。你们一切被造的，在他所治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感谢主，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我们都来称颂他。讲一个小故事结束了。有一个著名的解经家叫马修·亨利，有一天他遭遇了抢劫，但是感谢主，他生命没有问题。他回来就写了一篇日记，他说：“我心存感恩，因为首先我从未被抢，这次被抢，我虽然抢了我的皮包，却没有抢走我的生命。那么他们抢了我的皮包，里边也没有很多的钱。最后一点是因为我被抢，他没有抢别人。那弟兄姊妹，这是一种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向神献上我们的感恩。你们感恩的季节里边，我们每一天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谢谢你给我生命，谢谢你给我这个家庭，谢谢你给我儿女，谢谢你给我一切，给我健康。所以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说，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样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边怎么样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愿感恩节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伴随你，也让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啊，这首诗歌我们都很熟啊，就是根据诗篇103篇改编的。啊，我常常想，诗篇每一句话改成诗都是最美的。你们，哈利路亚。来，我们一起来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在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感谢他，来赞美他。
天里地有何等的高，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也离我多远。耶和华有怜悯怜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我的神，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赦免你一切过犯罪孽，医治你疾病复原。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惠。他以仁爱慈悲为你冠冕，为受屈的人伸冤。
举起手来赞美他。
天里地有何等的高，
打开心来敬拜他。
他的慈爱也何等的深，
让我们来宣告。
东离西有多么的远，他是我的国，凡也离我多远。
耶和华
有怜悯的爱，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亘古到永远。
他是我们的神，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
耶和华有怜悯的爱，
且有丰盛无尽的恩典， 从亘古到永远，哈利路亚，
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
主啊，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你是我们的神，你满有恩典和慈爱，你不轻易的发怒，主啊，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主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让我们来到你面前，每一个人都讨你的喜悦。亲爱的主耶稣，今天求你的宝血再次来涂抹我们，遮盖我们，除掉我们一切的软弱，除掉我们一切不合你心的地方，让来到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感恩，献上我们的赞美，哈利路亚。哪位朋友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也愿认识你这位爱我的神，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说，主耶稣，我愿意就在今天接受你，感谢主。还有没有接受你做我生命的救主？还有一位母亲，还有一位母亲，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当你举手那一刻，圣灵就充满你。还有哪一位你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的爱，感谢主。还有一位姐妹，还有没有说，主耶稣，我愿意让你的恩典永远伴随我，让我今天献上感恩的心，我知道你爱我，打开我的心，我不再犹豫，我接受你做我生命的主，我知道你爱我的一家，爱我的儿女，也爱我的一生。你举手为你祷告。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举手说，主耶稣，我愿意。还有没有？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有这位第一次来我们中间的弟兄，他举起手了，哈利路亚，把掌声给耶稣基督，赞美主。好像我一直呼召，一直呼召，就是呼召他。感谢主，上帝圣灵是引导他打开心。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我把这几位信主的到前面来，我为你们祷告。来，举起手的，相信耶稣，来到前面来。耶和华有怜悯你爱，且有丰盛无尽。你还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的到前面来？从亘古直到永远，耶和华他是我的神。来，我们到中间来，我给你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我把每个今天愿意打开心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又一位姐妹来到主耶稣的面前，圣灵来充满他们，宝血来遮盖他们，引导他们进入真理，活出真理，一生一世跟随主耶稣，做神的儿女，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哈利路亚，赞美主，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